没错，你一定有过这种经验，就是看着手机里那个早上就该回的讯息，然后心里默默想说，这封讯息今天先不回好了，明天再处理。
对，或者是面对那个老板等着要的企划案，然后告诉自己，今天开会真的太累了，明天早上我应该会比较有精神。
没错，或是觉得现在脑袋有点卡卡的。晚点碰应该会比较容易，然后你就轻轻地把视窗缩小，点开 YouTube，
点开的那一瞬间，真的会觉得松了一口气。
超级松一口气，而且在那一瞬间，我们几乎不会觉得自己是在逃避呀。
没错，完全不会。我们的大脑会自动生出一套很完美的说辞，告诉你，这是一种策略性的休息，我是为了明天能产出更好的东西。
对。甚至会觉得自己这个决定蛮有远见的，但今天这趟深度拆解，我们就是要来直球对决这个情境。
没错，这个我们每天都在经历的日常。
我们桌上准备的几份非常精彩的资料，包含行为决策期刊的最新研究，还有临床心理学家探讨情绪调节的专文。
这些资料真的都非常有意思。
对，不过先说好，我们今天不谈时间管理，也不会给你什么效率清单。我们这趟的核心任务是要深度拆解一个大脑最常播放、看起来最温柔的幻觉。
就是那个等明天真的会比较容易吗的幻觉。
没错，但在进入这些研究之前，我想先定调一件事。
嗯，请说。
今天的讨论完全不是要责备你，或是给你贴上什么懒惰的标签。
对，绝对不是。因为看完这些资料，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你根本不是真的在等更好的时机。
那我们在等什么？
其实你只是在把希望压给未来，好让现在的自己先不用面对那一下下的不舒服。这是一个非常精密的情绪保护机制。
哇，情绪保护机制。不过说到这个，我其实想先扮个黑脸。
来，怎么说？
因为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份心理学专文提到拖延是为了逃避不舒服的时候，我的直觉反应是，这会不会只是把懒惰包装得比较好听而已？
这个怀疑很合理呀。
对吗？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不去做一件事，不就是单纯不想努力吗？这跟保护情绪有什么关系？
其实这就是这份专文最有趣的地方。
怎么推翻的？
你想想看，如果是单纯的懒惰，你应该会感到全然的放松才对。但当你把视窗缩小，跑去滑手机的那个下午，你真的放松了吗？
其实没有，
对吧？
就算我在滑 IG，心里还是会隐隐约约觉得，哦，死定了，那个档案还没动，那种感觉其实蛮煎熬的。
没错，这就是关键。专文提到。当你遇到一件困难、繁琐的事情，如果你直接对自己说"我放弃了，我不做"，你的自我认知会崩溃。
会觉得自己很糟。
对，你会立刻感到强烈的罪恶感，大脑极度排斥这种承认失败的痛苦。可是，当你说"我明天再做"的时候，
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大脑的化学反应完全不同。
好，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状况。也就是说，因为明天再做听起来充满了希望，我没有放弃，我只是一个正在等待黄金时机的战士。
没错，这真的是一种非常强效的心理安慰剂。它完美满足了两个愿望：第一，你维持了自己有责任感的形象；
因为我有打算要做。
对，第二，你当下必须面对的那个压力，在决定等明天的瞬间，立刻就被清空了。大脑甚至会在那一刻分泌多巴胺，奖励你这个解决了焦虑的决定。
大脑居然会因为我逃避而奖励我，这简直就像是那个闹钟的贪睡按钮嘛！
没错，就是 snooze。
闹钟响的时候起床超痛苦，但你啪一声按下去的那一瞬间，整个世界安静了，你觉得自己被拯救，心里想着，只要再10分钟，我就会更有活力。
这个贪睡按钮的比喻太精准了。但我们来回想一下，10分钟后的现实是什么？
现实就是10分钟后闹钟再次响起，那种响始的痛苦完全没减少，而且因为睡眠被打断，反而觉得更累。
这正是研究揭示的真相，拖延就是我们心理上的贪睡按钮，大脑用未来的希望包覆住了你现在的退后。
所以我按下去的时候，不需要承认这件事有多烦。
对，你只要无条件相信明天的你会比较厉害就好。
研究里有一项 fMRI 的脑部扫描实验非常有意思。
哦，实验发现了什么？当受试者在想象明天的自己去处理这些烂摊子时，大脑亮起的区域 和想象一个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去处理时是一模一样的。
等一下，你的意思是，在我的潜意识里，我根本不觉得是我明天要去做。
没错。
我觉得是某个倒霉的陌生人要去处理。
完全正确。大脑有一种机制叫时间折扣。未来的你在大脑看来缺乏真实的情感连接。
哇，所以把重担丢给明天，感觉就像推给别人一样轻松。
对，这就是他最会骗人的地方。他用希望包住退后，还让你以为那是别人的事。
这真的太震撼了。原来我一直把明天的自己当成一个可以随意压榨的实习生。
这个形容很贴切。
但这就带出另一个核心问题了。如果我们把这个现象拉远来看，把事情交给明天，客观上事情真的会自动变小吗？
这是个好问题。
因为我们常常觉得今天没灵感，明天睡饱再写一定会比较顺啊。难道时间流逝不会让难度降低吗？
我们来看看那份关于认知负载的实验报告，结果直接打破了这个误会。明天极少极少会自动变容易。
完全不会吗？
几乎不会。在拖延的这段时间里，客观的任务难度没变，一封拒绝信还是那几个字，报表还是那几页。
对。
但是真正发生改变的是，你跟事情之间的关系变糟了。
关系变糟？你是指心里的抗拒感变强吗？可是我明明是在等自己准备好啊。
这里有个心理学现象叫做蔡加尼克效应，意思是人类天生会对未完成的任务耿耿于怀。
嗯，一直挂在心上。
对，在等待的过程中，你以为自己放空了，但大脑的杏仁核没有关机，它不断在背景提醒你有威胁还没解除。
接下来这个观点真的很有意思，这完全对应到我自己的经验。
怎么说？
我常常因为害怕当下那一下下的不舒服，像是打开空白 Word 档的深色感，我为了逃开那短短五分钟的痛苦，换来的却是一整天的背景焦虑。
没错，背景焦虑
就像手机里没关掉的背景耗电程式，表面上荧幕是黑的，但电量一直默默在掉。我一整天明明没做正事，晚上却觉得精疲力尽。
这个耗电程式的比喻太棒了。那份临床心理学的专文里刚好提供了一个医学上的对比，完全呼应你的比喻。
哦，什么样的对比？
作者要我们重新比较两种痛苦，短暂的不舒服对比慢性消耗。
这两种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
立刻面对事情带来的不舒服被形容为复健的酸痛。
复健的酸痛？
对，当你开始碰那件棘手的事，当下确实会酸痛，会笨拙，但那个痛是有建设性的，因为你在拿回掌控权。
那等明天呢？
等明天带来的不舒服就像是慢性发炎，它是一种比较长、比较碎、隐形的内耗。
慢性发炎，光听这个词就觉得好累哦。而且慢性发炎通常一开始无感，久了却会拖垮整个身体。
没错，它不像复健那样有剧烈的拉扯感，所以很容易被忽略。但它一直耗着你的能量，你做别的事也无法放松，娱乐里也掺着逃避。
对，看剧的时候心里也有个疙瘩。
所以必须诚实问自己，当下那五分钟复健的痛和一路拖到明天带来的慢性发炎，哪一种对你的损耗更大？
讲到这里，我其实有一个盲点想请教。
好呀。
我很同意慢性发炎很可怕，但有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整天都很忙啊。
嗯。
我可能在回几十封 email， 在整理桌面，帮同事看一份不急的简报。这时我跟自己说，那个大案子明天再做，因为我今天已经产出很多了。
这听起来很耳熟。
难道这也是一种慢性发炎的借口吗？
这是这趟拆解里最核心也最刺人的一块了。
怎么说？
专文里特别为这种现象命名，叫做秘密拖延者，或是行为学上的道德许可效应。
秘密拖延者？
对，有一种拖延者，外表看起来极度忙碌，讯息回得快，整天都在做事。
对，感觉效率很高。
但只有他自己知道，那件真正重要会带来改变，但也最让他感到压力的核心任务，一直被卡在最底层。
哇， 等一下，这根本就在说我。
哈哈，很多人都会中枪。
我昨天真的花了2个小时把我电脑里的 Notion 资料夹重新上色分类，然后觉得自己今天效率真好。但那份该写的企划案一个字都没动。
这就是典型的秘密拖延。
但我要抗辩一下，整理资料夹也是工作的一部分啊，这不是为了之后更有效率吗？这也是拖延。
我们来用资料里的标准检验一下，作者提出一个分辨方法，取决于你的忙碌有没有碰到最核心的重量。
最核心的重量。
对，你刚刚说的整理资料夹，它产生了动作，但没有产生行动。这种忙碌是一层很体面的伪装。
所以我只是在绕圈子。
没错，你用很多看起来合理、值得称赞的琐事，把真正让你恐惧的任务包围起来，表面上在前进，实际上在躲避。
也就是说，我只是在用瞎忙来买一张不用面对恐惧的免死金牌。
说得非常精准，这种假忙碌是为了降低当下的羞耻感，让你觉得我有资格把大案子推给明天。
哇，这真的让人无所遁形哎。
但你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今天只能完成一件事，哪件事做完后，心里的大石头会真的移开？
通常就是我一直绕开的那件事。
对，如果那块石头不动，做再多颜色分类都只是在拖延。
懂了，不过我想为听众也为我自己提出一个最真实的抗议。
来吧。
难道我连累了想休息都不行吗？如果我今天开会开到晚上8点，真的精疲力尽了，我说明天早上再做，这总不能说是拖延了吧？
这是个极度重要的问题。
对啊，如果连等一下的权利都没有，生活也太自欺了吧。
我们绝对不是要提倡有毒的生产力，把人变成不知疲倦的机器。
那怎么分辨？
分辨真实照顾自己和温柔延后的关键在于你对时机有没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怎么说？
拖延退喜欢做的事就是把改变的时机也往后延。它让你以为未来某一天你会在一个不累不乱充满灵感的完美状态下开始。
啊，但那种状态根本不会来耶。
没错，完美的黄金时刻根本不会自动出现。明天早上醒来，你可能还是觉得有点困，还是觉得那份企划案很难。
所以如果我是真的需要睡觉来恢复体力，那是真实的休息。
对。
但如果我其实还有力气，只是觉得现在感觉不对，想等一个不怕的状态再开始，那就是在拖延。
完全正确。真正的休息是你已经放下任务，坦然去恢复能量。而拖延的休息是你心里还抓着任务，只是希望明天能替你承担今天不想碰的痛苦。
原来如此。
停止拖延不是要你变成高效机器，而是让你不用再一直用很辛苦的方式活着。
对，那种内耗真的很辛苦。
直面那5分钟复健的酸痛，才能换来晚上真正不带罪恶感的睡眠。真正的自由是你的空白力不再掺杂焦虑。
听你这样一路把这些心理机制拆解下来，我觉得原本那种因为拖延而产生的羞耻感好像慢慢消散了。
其实本来就不需要羞耻。
对，原来我们不是无药可救，只是被大脑过度保护的机制骗了，把短暂的止痛药当成了真正的解药。
看见这个机制的运作就是打破幻觉的第一步。
所以不用发誓说我再也不拖延了吗？
不用，因为靠情绪激起的热血是会退的。你只需要看清，看清你以为的希望其实是慢性发炎的开始，等一下并不会让你更好过。
当有了这层清醒的看见，行为自然就会微调了。
没错。
所以这一趟深度拆解真的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视角。我们不是要逼你现在立刻跳起来带着罪恶感去工作，
绝对不是，
更不是要否定你确实需要休息的时候。我们希望你带走的是一份温和的清醒。
对，只要在心里轻轻踩个刹车就好。
没错。所以下一次当那个熟悉的声音有出现，当你又看着那份未读的讯息，想要把希望压在明天的时候，
请停下来。
对，停下来，在心里温和地问自己一句，你现在把希望压在明天，是真的因为明天会更适合，还是只是因为你不想碰今天这一下不舒服？
既然我们的大脑习惯把明天的自己当成陌生人，不妨换个角度想，如果你真的想善待这个明天要接下烂摊子的无辜陌生人，你愿意现在花个5分钟帮他起个头吗？
把难题留给未来的自己，不是希望，
但现在为明天的自己做五分钟的开场，或许才是真正的温柔。感谢你加入今天的深度拆解，我们下次见。